好的，欢迎回到6月1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宇宙。抗议逃犯条例修订的示威演变成了激烈的冲突，特首林郑月娥强烈谴责抗议者。与此同时呢，本次大规模抗议所引发全球各界的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日前提出立法，要求美国国务卿每年发布香港自治权的证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批评说，美国国会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时代周刊称，中共当局加强控制的幽灵推动香港人曾经在2003年、2012年和2014年走上街头，但这一次呢，参加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样的升级呢，带有摊牌的感觉。另外有分析说呢，自从1997年主权移交给北京之后呢，香港的自由一直在流失。那么香港与大陆的制度差别是否正在消失？北京为什么急不可耐地改变曾经许诺的50年不变？港人的处境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个教训何在呢？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呢，请问在香港的这个麦艳婷女士啊，我们看到呢，中国是急于改变这个50年不变的承诺。那么很多港人过去认为呢，这个2047年这个承诺到期的时候呢，也就是香港可以正式的成为这个中国一部分的时候，失去它的这个自治的时候呢，这个香港人可以根据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基本法呢，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前途，就是是留还是去，也就是可以实施自治。但是经过这个22年之后呢，这个港民现在发现呢，这样一个可能性现在是基本上这个没有，这个不存在了。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纽约时报也说啊，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呢表示说，任何妄想在香港制造混乱、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呢，都必然遭到广大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既不得人心，也不会得逞。那么他的意思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他们所说的西方势力，尤其是这个美国。啊，那么麦女士，我想请问您的这个看法。
你刚才提到那个很多人像很多香港人认为，在2047年这个50年不变到期以后呢，香港可以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去向。这个呢，其实，在基本法里面是没有说的，因为你刚才也其实我们之前也提到了，邓小平只是说，50年不变，那以后就更不需要变。他的说法呢，其实是希望在那个时候呢，中国的发展已经追上香港，然后呢，这大家在同一个水平、同一个制度，那这当然不用变啊。问题是现在你看见中国没有，就是像往上变，反而是因为他不能往上变，把香港拉下来。这个呢，当然是对香港是很不利。问题是，我们看见了大家对那个一国两制的信心，其实近几年吧，就习近平上场以后呢，其实那个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确实是有所减少，尤其是在那个年轻一群的人里面呢，他们都是会就是基本上对那个一国两制没有信心。但问题是，你香港这个很面对现实的时候，那个一国两制还是一个主流的意见。根据中文大学一个调查呢，其实大概70%的人还是觉得一国两制是比较现实。然后呢，你是香港独立以至中国全面接管香港的那个提案呢，其实都是只有大概10%的那个支持率，这就是很低。那就是为什么，其实所以那个现在香港人接受这个一国两制，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迫于现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英国他根本不会，按那个说什么陈伯公先生所讲，他会就是接管香港，把香港接回来，因为中共已经毁约。你看英国在过去那么多年，其实就是看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市场，还是说什么那个黄金10年，其实就是说他既然要。也觊觎这个中国的市场，他当然不会管理香港的死活。然后呢，所以呢，你美国反而是可以，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香港，美国香港法，他是有这个legitimate 就有一个法定的权利可以要求，就是如果你改变的话，我就可以撤回。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众议院在做的这个事情，如果香港通过这个逃犯条例的话，他就会检讨这个 这个美港法，我们叫，就是是不是给香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的一个地位？这个其实就是等于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谈判，你不是一个棋子，其实就是他有一个合法的利益在香港，他当然可以出，就是开声，就是表达他的不满，不能像这个中共所讲，就是说你是外国势力在，在香港发动这个颜色革命，现在已经这样一个都是中共的讲法的事情，已经摆到那个香港政府的口里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一国两制其实在香港，那个发展，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如果他愿意遵守的话，可能香港还有一定的自治权利。如果他不遵守，你其实香港什么都没有，你好像就是在中国，就香港回归初期，包括那个江泽民、胡锦涛的年代的时候呢，确实是那个中国对香港的干预是比较少的。但是2003年以后呢，他觉得你香港人怎么还是就是香港回归了，但是香港人的人心还是没有回来，还是不支持我，还是不接受我。他们把那个你批评他，你不同意他的决定，就认为你是没有回归，然后他就要加强这个管制，这个控制。所以你看见中共对香港的那个干预是在2004年开始以后也逐步的加强，然后到了那个习近平呢，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但是问题是你可以看见他越高压，他越干预，香港人的反抗就越大，越不高兴，越对这个一国两制不满意。对，基本上现在对于那个中国内地的那个，尤其是他的司法制度啊，以及他的那个集权啊，都不满意的时候，你怎么可以要求香港人会接受这个移交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可以看见，如果中国政府以及香港政府在打压这个民意的话，你可以看见要求香港独立性的声音应该会是越来越大的。所以我们老是在讲，其实像港独的问题不是香港人搞出来的，是那个梁振英提出来，然后是中共的打压搞出来的。我其实从来都不是香港市民的一个选项。
好的，谢谢麦女士。接下来恒河先生，我想问您，说到这个香港的独立问题呢，实际上在2016年7月有一个民调显示呢，就是香港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之中呢，有40%的人他们赞同在2047年之后走向独立。那么刚才呢，麦艳婷女士也谈到，就是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的，尽管这个港英政府对他呢仍然是可以保留了一些这个可以甚至是可以收回的这个权利，但是呢，英国似乎没有这个立场来支持这个香港，因为他有他的这个利益的问题。那么但是呢，美国倒是有他的这个立场，同时呢也是有他的一种某种这个决心，要帮助这个香港获得更大的这个，至少是保持自己的这个自由自治。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美国倒不是说倒不一定真的是说要保持香港的自治，而是说美国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国家，就是说他制定的就是整个现在的国际规则呢，它是美国是按照美国的这个自由贸易的这种方式制定下来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问题，就制定了有协议，有国际协议就必须遵守，所以美国历来是采取这种方式。那么对于香港问题的话呢，因为美国它有条约的约束，就是说它有一个国内法，就这个香港1992年的这个美国香港的这个关系法，严格的说就是个关系法。他有这个条约的约束的话呢，所以他就必然的去要这么做。那但是呢，因为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美国的这个基本原则所定的，所以说美国坚持这个原则来实行跟香港相关的美国的法律的话呢，那么客观上对香港有好处，当然对美国也有好处。那另外呢，美国呢，它三权分立，它是立法机构，现在在修改这个法案。修改这个法案以后呢，那行政当局呢，他就要执行这个法律，通过以后就得执行这个法律。 所以他在实质上呢，对香港、对中共在香港的胡作非为呢，是有相当的约束力的。当然这个你要说让重新收回香港，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没有。要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话，当年也不会移交了。因为移交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只是说，就当时我在美国刚来美国没多久的时候，就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同事就问我说，这个97年移交以后会发生什么？我说那就变成跟上海一样吧，因为最早的时候实际上，金融中心，是在上海，不是在香港，只是共产党这个占领大陆以后，才一些精英跑到香港去了，然后因为香港的特殊地位，所以才开始繁荣起来的。就是说我们很多考虑到的就是在这个英国的统治，但其实相当有一部分呢是因为共产党占领了大陆，所以才让香港有了那种发展的机会。就是说是香港没有受到共产党的摧残，才导致了这样的发展。那个所以说这个从这个你说这个50年以后，其实共产党不可能维持到50年。他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困境，不是说，我觉得不用想这么远，就是争取眼前，就是争取现在的权利，这是最重要的。
嗯哼，反正先争到了再说。那么接下来陈伯坤先生，我想问您啊，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说到香港的问题，我们也不得不回顾一下，就是在2003年、2012年和2014年分别都发生了这个香港市民走上街头的这个抗议，直到发展成这次2019年的百万人参加。那么这个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就是说其实明显的显示这个北京政府、中央政府他们离香港的这个期待是越来越远。那么这个给台湾以怎么样的这个教科书式的这个教训呢？
对，结合到这个问题，刚才那个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的说法，实际上是用典型的高级黑。他说，任何要搞乱香港、要破坏香港繁荣稳定的图谋都不会得逞，都会遭到香港人民的反对，还有全体中国人民反对。的确如此，中共想搞乱香港，中共想破坏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过去22年，始作俑者完全都是这个动乱的根子，都在北京，都在中南海。香港的每一次出现的这个骚动或者是骚乱的话，都来自于北京。所以，这个耿爽的话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个描述。那么，看到香港这个百万人上街，这是香港民意的最大体现。另外，如果中国内部解除互联网的封锁，我们看到了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支持香港人，说中共是这个香港问题的这个 trouble maker， 是麻烦制造者。那么回头来说，这个中共在香港的倒行逆施，固然出于他们自己这个切身利益、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洗钱中心切身利益的考虑，但是的确是对台湾构成了最恶劣的示范。我们看到这个香港这个事件发生后，在台湾所激起的反应是什么？那就是台湾民众这个看清了这个所谓一国两制的实质。也可以看到中南海的统治者，这集权统治者心理学上来说，他们是强迫症患者、忧郁症患者，这个是这种很多的这个精神病患者、精神分裂病患者，他们在制造一方面在香港破坏一国两制，但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去兜售一国两制，这本身就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说法。自己在砸香港，却在去台湾去兜售那种票房毒药一国两制。所以说可以预见，明年的2020年大选，中共必然在台湾惨败。我想说的是，这在香港所发生的暴力具有明显的六四特征。这个暴力尽管可能有部分的香港青年比较激进，要这个对香港的这个警察的武力要采取还击，但是我看到几个可疑的迹象。第一个可疑是林郑月娥、香港政府和港警提前就定义香港是暴乱、是动乱、是什么是个这个暴动，这跟1989年中共这个喉舌《人民日报》所定义的人民民主运动一样。第二，在这个过程，香港警方过度的使用武力，对轻微的甚至没有任何反抗的人集体围殴，这个围殴一个男人，围殴一个女人，甚至围殴记者。再一个，这些港警本来如果是本地的港警，对香港人民应该有感情、有节制，不至于这个样子。这些港警如此的粗暴，如此带着仇恨，满口粗话，极可能是内地的公安所扮装的。实际上，大量的传言显示，内地的公安正在潜伏进入香港，通过罗湖口岸的便衣形式，通过这个晚上半夜的个偷渡形式进入香港。有理由认为，现在的港警并不是真正的香港，是内地的公安所扮装的。实际上，这一切显示，这是一个89年的六四模式的重演。六四30周年，全世界都希望中共平反六四。中共不仅不平反六四，而且把 这个六四的模式啊，在全国推广，推广了新疆，推广了西藏，而且现在推广了香港，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香港人民面临的恐怕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政权和可怕的镇压，但香港人民不会放弃。中共当局如果还有一点点理智的话，他有很多台阶下，通过建制派的议员来杯葛这个条例，或者通过这个行政会议来这个终止的小议，或者港府撤走，还有台阶可下。
好的，非常感谢。
就看他还有没有最后的理智。
好的，就像网友露露一所说的，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死亡。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分享所有的评论。感谢麦燕婷女士、恒河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论断。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今天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是香港反送中，左右台湾总统大选，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